我们先一同低头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敬拜您。主啊，在这个末日的时代，到处是患难，到处是诱惑，到处是试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末日的时代里边能够时时警醒自己，能够仰望主基督为我们做出牺牲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平安、一切的供应。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赐下您的话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随时的引导。主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国度里边能够得着自由，能够为主而活。主啊，让我们将自己献上活祭，求主悦纳，也求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能够化作馨香的活祭，到达主的宝座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念今天的分享信息所用的经文，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左边念白色的字体，我们右边弟兄姊妹念黄色的字体，来一起来。神纪念诺亚和诺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圆圆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过了四十天，诺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诺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干了。神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于是诺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来，也都出了方舟。耶和华闻打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灭各种的活物了。地旱洪流的时候，加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歇了。”大家刚才读的时候看到我把那个纪念那两字特别的放大。上次我们谈到是在这个强暴的时代，遍地满了强暴，世人所知的终日都是恶，所以耶和华指示诺亚建造一只船，说神要毁灭大地，用洪水毁灭大地。所以呢，诺亚按照神的指示忠神而行，建了一艘船，所以他就进入那个 方舟里边。但是进入方舟里边以后呢，神也会纪念这个诺亚。谈到纪念呢，我们都有切身的体会，因为纪念我们这各个国家有独立日会纪念，比如说我们刚刚过去的7月4号美国独立日，有各地有很多的烟火，也有很多的游行，纪念200多年前从英国的那个殖民地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我在 DC 和巴尔的摩、哥伦比亚都看过烟火。那今年呢，去了温迪，就是我女儿住的那个25层的楼上，在那儿看烟火。和之前的不同的就是说，她可以看到很多烟火，可以看到7、8个烟火，有2个比较大的，所以那种感受就是说，就是你睁开眼向哪个方向看都可以看到纪念。所以人们对于纪念，特别是自己也感兴趣的，都会有切身的体会。不但有国家层次的纪念，我们在个人层次，因为某个人的成就或者某个人对那个民族的贡献、对国家的贡献，也会不断的纪念他。当然这里边我们首当其冲的，我们只纪念主的复活节。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复活节，这个是纪念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又复活了，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基。如果主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比如说我们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是纪念他在民权运动的领袖，他是主张非暴力。我们也有那个美国的 Memorial Day， 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在美国南北战争之间死亡的将士。我们非常熟悉的清明节、端午节，清明节我们通常都是祭祖的，纪念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母过就是说过世的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我们端午节是纪念忧国忧民的屈原，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纪念。但是所有的这些纪念，除过复活节以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后人纪念先人先贤，活的纪念死的。在各种各样的纪念当中、活动当中，已过的人对我们的纪念是一无所知，任何感觉也没有，只有我们在纪念当中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知道。这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神纪念诺亚完全的不同。我们知道神是创造主，诺亚是被创造的，也就是说创造的纪念被创造的。神是无限的，诺亚是有限的，所以是无限的纪念有限的，和我们通常的纪念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这是我们更多的纪念，有时候这是一个林肯纪念堂，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托马斯杰弗逊纪念堂，我们国内有那个就是毛主席纪念堂，各种各样纪念，这是对特别的伟人有特别的纪念。那么上次我们谈到，就是说诺亚是逆时代潮流与神同行，建了方舟，被神所拯救，他在方舟里边躲过极大的那个灾难。我们知道这个洪水的威力是很厉害，我们难以想象当时呢40昼夜的洪水，就是说那个下雨，天上要倾盆大雨，地上的渊源也裂开了，也就是地下水也往上冒，我们根本想象不出来那洪水有多大的厉害。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刚刚就是应该是1个多月前我们那个 Alex City 那个老城又被淹了，那雨只仅仅下了几十分钟就被淹了。那个还有去年那个波士顿，不是波士顿，那个 Houston， 那个就是说 Hurricane 来了以后，那个水淹的那个城市，我看了一个照片，那个就是那个水已经快到了那个高速上，那个就是那个标志了。所以说洪水的威力是很厉害，但是在这洪水当中，神让诺亚进了方舟，不是说进了方舟你就在里面待着就不管你了，而是说神依然纪念他。怎么个纪念法呢？我们看一下。第一是神用超自然的能力来纪念诺亚，雨下了40天以后就停下来了，就是他让天上的窗户关闭了，地下的渊源也关闭了，雨不再下了。而且呢，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我们看到这个水，这个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到了那个红海边上，后边呢 法老王在追赶，那前面的红海挡住，所以呢，摩西呢举起他的杖，神叫东风吹了一夜，把红海的分开，然后以色列人从分开上过去。所以呢，神会亲自抵来拯救他的百姓。诺亚是这样，以色列也是这样，实际上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呢各种各样的神迹发生在我们身边，比如说无用的长老打开肚子以后要做呢结肠癌手术，手术已经无法进行，又那样关上了。在一个疗养院，他的朋友的疗养院疗养一个月以后，突然就发现肚子里边的疙瘩没了，就那样就消失了。那时候才30多岁，所以从此呢全世界侍奉神，被神所重用，活到80多岁。圣经里面另外一段记载，当约书亚接替摩西的权柄来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那个迦南之地的时候，他在基遍这儿有一场战争。因为基遍人呢用着诡计让以色列人和他们签了约，所以当时邻近的几个王呢就要攻打基遍，所以呢约书亚呢去基遍呢和这几个王攻打。战争持续时间太长，所以约书亚祷告说让日头停住，让月亮停住，所以那一天呢日头不落24小时，也就是他们征战了24小时。同样的，我们在西西家病得要死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兆头说月亮倒退15度，所以神在某些情况下会接着他亲自的介入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但是很多情况下神是借着他所创造的自然律来帮助我们，并不是每一件事情神会亲自，因为他创造很多规律他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第二步要谈的，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诺亚。怎么个带领法呢？首先在40天的大雨，他首先让大雨止住了。过了150天以后呢，水从地面上渐退，那个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也就是起初那个船是在水中飘着的。过了150天以后，水势渐落，那个船就落在一个山头上，这个亚拉腊山。这个山呢是在现今的土耳其，这个山不是一个峰，它是一个山脉。这个是这个红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这个在土耳其的东边，这是那个土耳其，这个是亚美尼亚。那么这个山呢就是下面这个照片，只是最高的两个山峰，这个山峰呢是最高是那个5000多米，海拔5000多米，那个上面是终年积雪的，就是过了150天以后呢，这个船呢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再往后又过了两个半月，水势渐消，山顶都出现了，就是可以看见周边的山了。但是呢这时候呢又过了40天以后呢，他把那个乌鸦给放出去，乌鸦放出去以后就不再回来了，乌鸦放出去就没回来了。不知道隔了多少天他又把那鸽子放出去了，鸽子第一次放出去以后呢很快就回来了，因为没有落脚之处。他又等了7天，又把鸽子放出去，鸽子放出去以后这一次回来就那个叼着一个橄榄枝子，他就知道水又退了很多。到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我们知道这个他洪水的是前一年的2月17日，所以到正月初一日的时候地上的水都干了，到2月17日的时候地就都干了，所以整整一年的时间先是下雨40天，剩下的时间就是水势渐消，一步一步的。在这当中神给了诺亚智慧，让他用鸽子用乌鸦来探水到底是不是干了。 所以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神一步一步的借着未借的水的借落，给诺亚一个信心。先是山头都看不见，后来也看见山头，后来又看到了橄榄叶子。也就是说，神在某些患难当中，不是说把我们的患难突然间一下就除去了，而是让我们在患难当中，在一个困苦当中，一步一步的看见环境的改善，看见自身所处的那种面对的困难一点一点的消失，在这当中不断的经历神，来信靠神。我们知道这个诺亚在里边是等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时间他在这边等待，比起之前他要造120年的船，那个时间来是比较短。所以在120年造船的当中，诺亚已经学会了怎么样来信靠神，怎么样来等待神，有着耐心。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是要，神有时候会突然间让你的患难消失，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让借着这种患难让我们来依靠他，信靠他。所以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又再次的思考我过去几年当中所患的疾病，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我患病是从2010年10月13号开始，感觉心口就那种烧灼痛，以为是胃酸反流，吃了一段时间药不管用，后来突然间意识到这可能是 stress 引起的。再后来这就像进入一个黑洞一样，再后来感觉到身体不是肝疼就是脾疼，要不就是脚疼，要不就是手疼。再后来最难的是感觉到喉咙，这个喉咙气管这儿就像绑了一根绳子，系了一个箍子这样拴住一样那种感觉。所以为了消除这种感觉呢，我但凡聚会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喝水，要不断的吃东西，因为有吞咽动作的时候这个症状会减轻。所以在这个困难当中，神是一步一步带领我出来的，用了3年多的时间，而不是一下子。那其中有一个转折点是在2012年，有一次是李玉带领的那次诗歌，我不记得唱什么诗歌了，但是说当时唱的就很感动。那个吃饭的时候呢，姊妹又邀请我说要不要就是说参加诗班，因为的那个感动，所以我就又参加了诗班。2013年又开始唱诗班，因为之前我也参加过诗班，也喜欢唱。那么在这当中呢，各种症状呢还是会有，还是会有。但是呢，主给我一颗 open 的心态，因为通常我们在患病的时候呢，不太愿意与人交往，不愿意与人交往，因为不愿意知道自己的那个就是那些难处，除非你很好的朋友。但是神给我一颗开放的心，就是我愿意和众弟兄姊妹在一起交流，不管是团契也好，不管是那个打牌也好，接着这种各种活动，就是让我的这个就是说症状一点一点的减轻。等到2014年的时候，症状很多很多都减轻了。那感谢神，在这当中，因为我本身也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不相信那个药物的作用，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写那个 review 说这个吃药和不吃药这个差别只是5%，因为我也知道很多药物呢，但凡药物都有副作用，所以我也没吃那东西。所以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和他们的活动和弟兄姊妹的祷告，当然这些祷告有的是我知道的，有的我不知道的，但是神都知道。我也知道，就是说耶稣基督每天也为我们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等到2014年在成立那个续聘委员会和那个执事会这一次邀请的时候，我就愿意再一次就是说走出来侍奉。当然那时候症状还会有，到现在症状基本上可以说100%的消除了。所以说在那样一个很极度的困难当中，那个困难刚才我描述的是身体上的疾病，那个 mentally 就是说完全的没有希望，很多次的自杀的念头。但是我知道主不喜悦自杀，因为自杀以后你就再没有任何悔改的机会了。所以在那样一种极度困难当中，神把我借着各种各样的这种环境一步一步的带领出来。 到今天神又带领我又全世界侍奉，这个真的是 miracle。 因为我们通常要看那个 miracle 好像就是说那个人病得要死了，躺在床上不行了，那个几个月以后又活蹦乱跳，那种好像是。因为当时我也每个礼拜来，也还可以到处走动到处跑的，但是说那种心态上就像死亡了一样。那么今天又复活过来，那只有神能做到，因为人的心思意念只有神能掌握，只有神能引导。所以非常的感谢神，在我们患难当中我们要依靠神，一步一步，不要急于求生。在患难当中，当我们慢慢的走过来的时候，比你突然间跳出来以后学到的功课要多，你得到的恩典要多，你得到的能力要多，你的信心会倍增，你也愿意为主更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更加的荣耀主。所以这是有神的美意在当中。神当然完全有能力让四十天昼夜的水顷刻之间就消除，但神没有，神是借着一步一步他所创造的自然律来让诺亚感受到神与他每天都与他同在，一步一步的增加他的希望。所以这是神会借着他的超自然能力，神也会借着他所创造自然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我们生活在时间和环境当中，我们说诺亚在船里边等待了一年，他等待的时候他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是说他尽心尽力做他能做的事情。当然这个也是神给他的智慧，所以他把那个乌鸦放出去，乌鸦就不再回来了，鸽子放出去，鸽子回来了。那为什么乌鸦出去不回来，鸽子回来了呢？有的解经说，我们知道乌鸦和鸽子，一个是洁净的动物，一个是不洁净的动物。乌鸦是不洁净的动物，这在利未记里面讲的。那鸽子是洁净的动物，乌鸦是可以吃那个，就是说它什么都吃，就是吃那个腐肉的，就是说。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当时水上有腐肉，那乌鸦就在那儿就整天享受那美食，啊，整天享受美食。那鸽子不吃那东西，没有落脚之处，所以它又回来了。所以呢，不管环境好坏，神会借这种好的环境或者说不好的环境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神是借着环境会帮助我们的。那这里边说他放鸽子说等了七天又等了七天，为什么会是说等了七天又等七天，而不是八天也不是六天呢？我自己想，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第六天创造人，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诺亚可能在船里边，他也会守安息日，他也会守安息日。当他守完安息日的时候，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可能又开始做工，把鸽子或者乌鸦放出去。所以这可能是等了七天又等了七天的原因。所以我们在等待神的过程当中，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还是要继续做，而且圣经教导我们是要殷勤做工，不可懒惰。我记得我当时刚刚信主那会儿，还不到一年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朋友打电话，就传福音。完了，那个他太太讲说，那个信了那个神以后，是不是就所有的东西都交托给神了，就那个自己什么也不做了，工作也不勤恳了？我说不是那么回事儿，神是让你还是要殷勤做工，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而是说我们有了更多的依靠，更多的仰望。所以这个交托给神，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做的更好更多。神纪念诺亚，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神也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来一起读这两节经文，约伯记和诗篇里边的两个。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都是神的应许，就是说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不管你是好是坏，不管你是生病，不管你是 lay off， 不管你是被人欺负，神都知道清清楚楚。神在让我们这些环境当中， 就是让我们学会来仰望他，来依靠他。所以说神是顾念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跟随他。所以经过一年以后，到第二年的二月十七日，诺亚进方舟的时候是600岁，出方舟的时候601岁，这是诺亚一家八口，这时候前面的诺亚已经601岁了。我们知道诺亚进方舟的时候是说他先用7天的时间把那些动物呢，身上动物都进去，完了呢让诺亚一家都进去，神就把这个门就关上了，神就把这个门关上了，之后就开始下雨了。现在到了一年头上，地上的水都干了，那么这时候呢，诺亚也根据他放鸽子，鸽子是放了3次，第一次回来了，第二次领了一个橄榄叶，第三次就不再回来，因为地干了，可以有落脚之处了。所以说诺亚也已经知道地干了。那这时候呢，神就亲自跟他说，你和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儿妇们，还有那些动物都可以出来了。所以神是亲自把诺亚领进方舟，也亲自把诺亚那个引出方舟。所以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虽然现今神不跟我们讲你该做什么，但是通常会给我们赐下周边的环境，这周边环境包括我们弟兄姊妹的言语劝告或者自然环境来引导我们。所以神是自始至终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不知道神帮助我们，当你经历过以后呢，就知道是神是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位姊妹现在病得很重，所以我们有在那个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们说我们要在执事会我们那个，因为当时为了避免就是说怕他的孩子知道，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和孩子讲这个生病的事情，我们在小范围内做那个禁食祷告。之前我也做过一次禁食祷告，那是早上，那这一次呢我切了2次晚上，因为通常我吃饭呢我是晚上吃的多，之前还想说这个晚上万一要饿了怎么办，实在要饿了怎么办，所以是就切了。完了等到那个中午饭呢我也是正常饭量，也没有多吃，完了到晚上就开始进食，因为亚军也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家，他和孩子们出去了。到那天晚上到10点多，因为晚上我干活又比较多，好像也没觉得饿，那反正就喝水吧，就是，所以也肚子也没叫，也没有，因为饿的时候肚子会叽里咕噜的叫，也没叫就过去了，感谢神。没有那种，那个第二天照常，就是说就是星期天了。星期天我们知道教会中午饭也不是也不很多了，反正就那一盘，所以晚上继续进食，那依然是那样，就是说肚子也没叫，也没觉得饿。所以说当我们说愿意为神摆上，愿意与神同工的时候，神是和你同在的，神是会挪去你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困难的时候，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你要把自己事情自己搞定的时候，神就让你说你自己搞定吧，当然要自己要搞定的时候，有时候你能搞定，因为神赐给你足够的智慧，但有时候有些事情你搞不定，越搞越乱。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在万事上神是居首位的，神是知道我们的，神是愿意带领我们的。我们要时时牢记神自始至终都与我们同在，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信靠他。我们不信主的，不信主的神知道他的境况，但是信主和不信主的祝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神把诺亚带进去，也亲自呼唤他出来。所以说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锁定的日子，2月17号开始，2月17号出来。神带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是满了430年的那一天，知道吧？那时间都是在几百年当中计算到哪一天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基督来的时间呢也是固定的。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基督两千年之前来，那是有计划的，那是按着计划的，就在那个时段，就在实行那个十字架那个残酷的那个死刑的那个100多年的时间里边。我们知道基督呢第二次还要来，虽然说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是定了那个日子的。按照我们所看到现在这个现象，神来的日子，基督第二次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诺亚从方舟里面出来了，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做了一个坛，在坛上献祭。我们看这是做了一家八口在这儿献祭，当然当时怎么样献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儿是一个照片，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神并没有吩咐说诺亚你出来吧，你出来以后给我做一座坛，你要献祭。我们知道献祭在亚伯那个时候就献祭了，亚伯和该隐因为献祭的时候发生了纠纷，那个该隐就一气之下把那个诺亚把那个亚伯就给杀了。所以在这儿呢，神并没有吩咐说诺亚你出来吧，我已经救了你了，你应该感恩，你应该献祭，没有。但是诺亚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的时候，他到迦南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这就是属于神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首先想到的是感谢神，是感恩。尽管说耶稣基督一次把他献上，我们以后就不再献祭了，不再献祭了。如果说今天有人说我们来献燔祭吧，拿个鸽子或者拿头那个偷生的羊偷生牛来我们献祭吧，这个不需要，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基督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帮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帮我们从律法下拯救出来。所以但是我们今天也要献祭，我们献啥祭？就是说感恩的祭，就是说我们在患难当中也好，在顺境当中也好，我们要感恩，因为呢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练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另外诺亚献祭的时候不是说就献一头牛或者一个羊就行了，而是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我们知道他进方舟的时候带的那个不洁净的动物是一对儿，就一公一母，洁净的动物是七对儿，七个公的七个母的。所以说在这些当中，神在给我们命令的时候呢都是有计划的，都是有预备的。如果说就一公一母，假如说在那一年当中没有那个动物第二代的话，就一对那个一公一母那个洁净动物，你卸完以后就没了，就今天我们羊就没得吃了，牛也没得吃了，所以说神但凡跟我们暂且说是神跟我们要啊，暂且说神跟我们说，就因为但是都是神的，神跟我们要的时候神都会有预备的。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最后一天晚上他们要出去的时候，埃及人帮他们那个就是说好东西金银财宝都给了以色列人，让你们快走吧，你们带来那个灾难太大了。那个给以色列人这是让以色列人暂时管理，神给他们，因为建会幕的时候我们捐献的时候以色列人把他们那些金银财宝都拿出来，但是很快就卸的超过所需要的。所以说神给我们要的时候是他预先会供应我们的，预先会供应我们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财产，这些都不是我们，都是神的。我就记得我们像我们这个当年出国的时候， 就是有的带着几十块钱，我当时带着300块钱，拎了两个箱子。那现在我们就算这个这财产翻了很多倍，这些都是神的供应，这些我们只是临时一个管家，临时这个 manager， 我们并不是那个 lord， 我们并不是那个主人，我们只是一个 manager。 我们的房子你再大再什么豪宅，或者是再小再住 apartment， 这些都是神的，我们只是临时暂居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说暂居在世上荣耀神。按诺亚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而且这个献是要尽心尽力的。你看他把各类洁净动物，所以他献祭呢，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他会很多天，这就是尽心尽力。也就是说神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诫命最大的就两条，实际上也就是一条，就是尽心尽力侍奉神，爱人如己。诺亚所献的祭是蒙神悦纳的。我们怎么能知道他是蒙神悦纳的呢？因为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如果说耶和华不闹的话，不悦纳的话，他就不会闻到那是馨香之气。所以一个东西到底好坏，和它本身香不香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和它我们就是说那个收这个礼物的那个人的心情状态也有关系。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虽然桌上的饭菜呢很香，但是没心情吃，所以你也不觉得说那种饭会好吃。有时候呢，就是我们饿了，我们心情状态也好，即便饭烧糊了，吃起来也挺香的。所以说神是看重我们的心，神是看重诺亚的心。诺亚呢愿意感恩献上各样的洁净的动物，所以神是悦纳他为馨香之气。因着神的悦纳，神免去了对那个地的咒诅，不再因人咒诅地了。因为当时我们说亚当犯罪以后，地就受到咒诅。亚当的后果就是说必汗流满面，终生劳苦才得糊口。所以等到诺亚时代开始的时候，诺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地就不再因人的缘故受到咒诅了。所以我们今天地理环境的破坏完全是因为人直接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说神咒诅人类使这环境破坏。所以我们今天汗流满面终身劳苦的时候，不再是因为地的缘故了，是因为我们自己罪的缘故。所以地不是受到咒诅，那种各种的活物，就是说地上的那个飞禽走兽也不再灭绝，他们可以自由的生活，而且他们可以是大大的兴旺，可以滋养更多的。而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说春夏秋冬四季轮转，昼夜不停的用心也不再停止下来了。所以因着诺亚的献祭被神所悦纳，神挪去他对地的咒诅，挪去他对动物的咒诅，让四季重流，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不代表神就永远让地重流。因为基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谓天地要废去，就是说在基督第二次来之前，地要遭到再一次的毁灭。那次的毁灭是用什么毁灭呢？那次是用火来毁灭。所以我们要警醒，这个末日的时代现在的强暴程度并不亚于当时诺亚的程度。所以这整个故事我们回顾一下，神可以用超自然的能力来解救我们，神也会用自然的律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借着好的环境或者坏的环境， 不管时间多么长，神是自始至终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方舟，带领我们出方舟。我们在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拯救，得到神的爱以后呢，我们应该呢为神助坛，为神献祭。当然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要我们要从着感恩的心来回报神的爱。我们用两节经文来勉励我们自己，来，我们一起来读十二。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是死的，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从那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的改善。被你的时代与神同行，照着的教训而活嘛。所以神是永恒的神，过去怎么样是诺亚在他眼前蒙恩，过去怎么样纪念诺亚在困难当中，神也会今天纪念我们，在环世上都纪念我们。我们所发生的一切神都知道的。我们今天有两条道，一条是信的道，就走窄路，一条是宽路。我们都信了，都愿意跟随神，说明我们愿意在窄道上走。我们上了窄道以后，我们的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在走窄道的过程中又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我们是结果的改神，还是结果的改自己？所谓结果的改神，就是凡是以神的事为念，就是格罗西书讲的要思念天上的事情，还是说我们依然思念地上的事情。我们思念地上事情，虽然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但是说我们结果的就会减少，结果的少就不荣耀神的事情，而只有结果的多才是荣耀神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是愿意感恩改神结果的。改神结果这个比较确切的翻译是应该在主里边结果的，在主里边结果，就是我们结果的是靠着主的帮助，靠着圣灵的带领，只是摆在我们面前道路，我们是多结果的还是少结果的，只是愿意讨神的喜悦还是愿意讨自己的喜悦。我们这个事情是我们一生需要思考的，我们一生奔走的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是说信主了反正我能进天国了这个事情就当了，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但是不知道这个概念从哪冒出来的，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概念，以为信主了这个事情就当了，信主了这个事情才 beginning 才开始了，不是说当了。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认真思考，怎么样在主里边结果着，怎么样的荣耀神。下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话语，更感谢你赐下您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的圣灵感动了我们之后，让我们随从圣灵的引导，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啊，因为我们都是您宝血所买回来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主啊，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将您放在我们心中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和信心，能够仰望您，能够跟随您。主啊，在这里特别将温君子脉再次仰望交在主的手中， 求主与他同在，给他信心，给他力量，给他平安，给他爱，也借着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爱能够帮助他。主啊，我们将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看我们每一个都是尊贵的，你看我们每一位都是宝贝的，我们都是您的儿女，都与您有生命的连结，有永恒的关系。主啊，求主恩待我们，也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活，让我们将自己摆上，常常献上感恩的祭，能够帮助周边的人，能够劝人与神和好。主啊，你不轻看我们每一位，你赐给我们每一位足够的恩典、恩赐，为主所用。主啊，一切都是你的，我们都只是暂时的管家。愿主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当中还有没信的，求主亲自带领他们，感动他们。主啊，我们知道在主里边是好的无比。愿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